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第三各得真经色身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真经色泽，不取正觉。在上次所讨论的第一愿、第二愿是大悲拔众生的苦，给予众生底线的安乐啊。那么第三愿就是以平等心予以众生的快乐啊。那么这个经文的表述是这样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啊，这个也是待业往生的凡夫，都能够具有着像佛那样的紫磨真经的身世。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我就不成佛啊。这是庄严往生者的身相。在我们众生的这种身相当中，由于业力的差异各有不同啊，从皮肤的颜色来看，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黑种人，还有其他啊混杂的颜色的种族的肤色啊。从相貌的状态来看，有长得高大，有长得矮小，有长得庄严一点，有长得丑陋一些啊。那么由于这个身相颜色的差异，也就使众生在这之间产生了许多的矛盾是非啊。长得庄严一点的，他会比较的骄傲啊，这个长得丑陋一点的，自然有一种自卑啊，啊，甚至转而一种嫉妒啊。这样啊，人际关系、种族关系、国际关系，就导致了诸多的啊这种灾难啊。所以法藏菩萨发愿往生到我的刹土的天人啊，都有像佛那样平等的身相啊。佛的身相都是金色啊，我们每天念赞福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啊。我们的是什么颜色，跟我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每个众生他都能放光的啊。那么这个光是什么颜色，跟我们存的念头有直接的关系啊。佛的心它是切证到诸法的实相，所以它的这种光啊是黄金色啊。 由于他断了烦恼啊，所以他用这个黄金色这种透亮啊，那种纯净的 啊这种纯净到极点，它就不是一般的金色，紫磨真金色啊，黄中带红啊，啊，所以这样的身相就是非常庄严啊。那么这个黄金色在我们对色彩的感觉方面，它是代表着一种神秘的超然的力量啊。为什么大家喜欢黄金？它这种颜色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奇特的啊。在佛教当中，这种黄金色是代表一种实相中道的这样的一个表法，代表涅槃的常住不衰啊。所以佛的颜色都是紫磨真金色。那么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按照我们自己的自因自果来看，绝对不可能出现紫磨真金色啊。那么这一愿里面同时包含着也具有像佛那样的32相80随行好，这都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因为一个人的长相的庄严仪佛跟我们的善业力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这些凡夫啊，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心性都是非常污染的，心里都是狡诈的，所以我们现住的身相啊都是不庄严的啊。我们拿个镜子照照我们自己，都是半恐怖分子啊面目狰狞了 啊。那么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慈悲，我们只要去了，让我们马上具有着像佛一样32相80随行好，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啊。那么我们只称佛具有32相80随心好，它也只是顺应着我们这个阎佛提最好的相是转轮圣王的相，转轮圣王的相就是32相啊。那么佛的32相80随心好比转轮圣王更微妙、更透亮、更脱俗。实在来说，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那么这个佛像的庄严，在小乘法讲啊，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啊，当断尽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后，佛还最后要用100劫来修相好，来庄严自己的相好。为什么要庄严相好呢？为度众生故，而且为就近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因为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作为法身的功德，一定要有一个寄托的地方啊。唯有在32相80随心好的这样庄严相当中，才能寄予法身的功德。就好像一个国王的女儿，她要出嫁，出嫁的对方一定是那个住房非常庄严的地方，她才会嫁出去啊，她才会去啊。如果在一个贫民窟里面脏兮兮的，这个国王的女儿不会去的啊。所以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一定要在相好才能寄予。所以为什么自古以来非常注意照相的庄严如法，它的度量都要非常的精致啊。在远古的时候，如果啊一个绘画呀，把一个人的形象绘得非常的 这个微妙微烧的话，都能把他死去的魂召唤过来的，使他复活的。啊，那么32相可不容易了啊，百福庄严一相，要修100种福才能庄严一相啊。那么一福怎么能修得到一福呢？这不是我们给人家做一件好事，打一天义工就修到一福了，呵呵，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比如说这一世天下所有的人即将面临死亡的危险，要死去，你有一种方法使他不死，你修到了一福啊。所有的人眼睛瞎的，你把他想办法复明，修到了一福啊。所以32相不是很好庄严的，所以靠我们这些孽障深重的凡夫要庄严我们的相，我们不是朝庄严的方向，都是朝丑陋的方向划过去啊。现代有一个时尚，大家都注重美容啊。现在很奇怪，不仅女士要美容，现在连男士都去美容啊，现在有些美容的食物啊，美容都很跑火啊。但要知道美容，要知道从哪里去美啊。如果只是从外在的化妆品去美容，最终还是把容貌给糟蹋了，一天到晚在脸上擦那些化学性的东西啊，那不美啊。啊，首先美要从内心诚一中行以外啊，然后最就近的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得到佛的相好光明，佛的紫磨真金色，这才叫就近的大美容啊。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那么这一月还跟我们透显，因为这个相由心显的，所以长相跟人的心理状态它有一个同构对应啊。当我们长相丑陋的时候，我们的心肯定是充满着阴险的啊。实际上为什么会长相丑陋，我们都在日常生活感觉到，如果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嗔恨的时候，马上就啊这个不好看啊。当我们嫉妒的时候啊，这个长相都会丑陋。所以佛经讲到，要获得一个好的相貌，一定要不要生气，不嗔恨啊，而且要恭敬父母，恭敬圣人啊，给大家布施衣服，对这个佛像要去庄严佛像，供养鲜花，打扫佛塔，哎，这些包括对丑陋的众生、六根残缺的众生，你不能生轻慢心，这些使我们长相庄严的一些善因了啊。摩诃迦叶他一出生下来就有金光啊，金色的光，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隐光。隐光就是其他的光在他面前都被他的光，由他的光很灿烂，很炽盛，其他的光都不显现出来，好像他就把人家的光给吞吃了似的，就叫隐光。他的这个金色的相是怎么，有时候我们都称为禅宗称为叫金色头陀啊，就是他的身有金色。他是什么样的善因呢？是在往昔的某一世啊，他曾经做过冶金师啊，专门冶炼那些金银首饰的。他有时看到佛像，哎，他很欢喜，就来用金子啊为这个佛像装金啊。由于这个善因，他91劫 都感得身体一出生下来就是金色。所以大家碰到为佛像装金造的佛像，可不要错过机会了，使自己庄严。好，我们来看第四愿，形色无有好丑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丑者，不取正觉。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往生到我刹处中的天，啊，形貌、颜色都是平等一向，没有啊美丑的差异。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啊，那么我们体会这一愿，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平等性。由于众生他都分别，都有虚荣心，所以在这种分别虚荣的状态当中，直接他是对他的长相颜色，他会相互攀援比较。啊，这个我们有个成语叫东施效颦呢，啊，说那个西施非常非常美啊，但西施身体可能不大好啊，她常常病西施啊，走路的时候皱皱眉，捧着心在那走。但西施尽管并不捧着胸的那样子，那就更增加她的妩媚啊，啊，怜爱心呢，哎，大家都很喜欢看。然后住在东村啊，村东的有个丑女，丑女她看到大家都喜欢西施，再去看看西施天天走来走去是皱皱眉捧着胸的，哎，她说如果我也这个样子，大家也不是注意我吗？啊，所以她也仿效西施者，哎，捧着胸皱着眉，本身就很丑陋，再这么一弄就更丑陋了。人家一见，赶紧逃跑了，是吧？他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能随便学啊？啊！但是这样的由于形色好丑的，你确实导致了很多的麻烦了。啊，人类的有些战争都是由于争夺某个美女呀、啊，啊，这个古希腊神话那个海伦啊。这样的一个战争，啊，那么有很多啊，这个国君误事，也就是在美色方面的，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发愿，到我的刹土，所有的人都是莲花化身，都有着啊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他。长相都一律平等，啊，一律平等。刚才讲这个心和相的整合，当有着一平等一相的庄严之相的时候，他这个庄严的相也会对他的心有一个转化，啊，他的心也慢慢子比较平和了，比较平等了，比较欢喜的，比较慈悲了，啊，所以我们的。长相啊，与生俱来的长相可能不是很美，但如果通过修行，我们会转化的，会使自己的长相会变得越来越好看。尤其想自己相好看，有一个我们不要忽视的方法，就是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何以故呢？由于这句名号里面具足着阿弥陀佛的无量的相好，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把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召唤过来，把佛的身相功德来庄严我们， 哎，我们的心跟弥陀的心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跟佛的气氛就有着接纳了佛的气氛。当我们的心跟佛的气氛沟通的时候，我们的长相都会趋向于佛像。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念佛念的比较啊功夫得力的，他的长相真的至少感觉到很舒服，很柔，身心柔软啊，慢慢的他的那个肤色也很好，也会很年轻啊，很年轻。最好的美容术包括使我们保持青春呢、啊、保持的比较好的话，念佛是最好的方法啊。有些人念佛念的真是很年轻了啊，如果我们一天到晚烦恼不已，就会衰老啊，衰老的快啊。这不是说我们念佛人不老啊，但是念佛人可以减缓衰老的过程啊。那么经典当中讲，若已生，若当生啊，若现身，所有的往生者都会具有着庄严的相貌啊。这种庄严的相貌到底有多庄严，我们都想象不出来啊。经典当中只是一个用比量的方法比喻啊，比如一个乞丐在那种情况肯定长相很丑陋啊，啊，一脸的贫贱相啊。这个乞丐如果站在国王的旁边，他的相貌颜色是不可相比的啊。身为国王，他的福德长相他就有天子之相啊。那么这个世间的国王如果跟转轮圣王站在一起，就好像乞丐跟国王站在一起一样的。那么这个转轮圣王是这个啊一世天下最庄严的，那么如果他跟刀立天王站在一起，他就远远不如刀立天王，百千万亿分之一。那么刀立天王跟他的啊夜魔天王站在一起，又不及他百千万亿分之一啊。那么次第到他化自在天人，是这个欲界最庄严的这样的相貌的人，如果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站在一起，那是百千万亿分之不及此其一啊。所以我们都很难想象往生者他那种形色相好平等一向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境界了啊。刚才讲到通过通途佛法要转变自己的心，改变自己的相，他要积功累德，他要断惑啊正正啊。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获得佛的紫摩真经是啊平等一向，却不是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功夫啊，这完全是阿弥陀佛在果地上的福德恩赐给我们，这就是佛地的强缘的加持，转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相啊。我们只要现成接纳啊，就把我们这个面目狰狞凡夫众生的可憎的面相变成了佛的相啊，这可是真的一个大便宜了啊，真的一个大便宜，比在这个世间搞那些种种美容术那是啊殊胜的太多太多啊。好，请看下面第五，生者皆得宿命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失宿命，下至知百千亿那由他逐劫世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啊，注意他的对象还是天人，不是圣人啊，就意味着这些没有断烦恼的天人本身他是没有一种神通的功德的啊。这些天人都能够具有宿命通啊，最低限度也能够了知百千亿亿，这个拉由他还是亿的意思啊，这个亿在这个数目的指称由十万为亿，百万为亿，亿万啊，千万为亿啊，它有三种的表称啊。那么我们就是百千亿亿足劫世子，这个把它放在一起啊，就是时间非常久远的这个往昔的事情啊，这些往生者都能够知道。那么宿命通是我们每个众生本具的啊，然而我们投身在这个世间，经过投胎割阴之婚，我们生下来都不知道，除非是少量的极少漏网的啊，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啊。现在西方有些超心理学进行的这些个案调查啊，就是他一出生下来一会讲话就说自己啊，我是从哪来的，我原来的父母是什么，我的经历怎么样，之后通过他所描述的，然后去调查是真实不虚，然后一个一个公案把它啊整合起来啊。这在这个东西方文化当中讲，一个人投身在死亡的中阴身阶段啊，如果喝了孟婆汤迷魂汤，他就不记得前世了。西方文化讲遗忘川啊，宿命通尽管我们遗忘了迷失了，但这个功能是我们本具的，所以或者通过修行恢复宿命通，或者有些特殊的人他是一出生下来就抱得宿命通啊，比如如果升到天上去，天人他都会知道自己，哎，他会明了三件事，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是修了什么行业升到天上的，他会了解。但我们人道的众生很难了解啊。那么宿命通对我们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无量劫以来我哪一生投到哪一道，在哪个地方信什么，活了多长，做了什么职业啊，以后又到哪一道去，甚至到地狱道去，他能够一摸一摸了解。他不仅了解自己，而且了解这个无量佛刹的所有众生的宿命啊。所以往生者的宿命通，他跟那个声闻缘觉宿命通更为超神啊。我们看那个声闻啊，证到阿罗汉的尊者，他能够了知八万劫以来的宿命啊，八万劫以后的他不会知道啊。你看有这么一个公案，有一天佛跟舍利弗在一起，当时有一只鸽子被一只老鹰追赶啊，这个鸽子逃命，这时候呢他就就飞到了佛的这里，他在佛的影子的这地方，哎呀，就顿然感到安心安乐，就没有恐惧感啊，佛的影子。 然后这个鸽子在舍利弗的那个身影当中，他还全浑身发抖，浑身发抖。舍利弗就很惊奇，我也是断见识获得，为什么这个鸽子在我的身影当中它还会发抖，在佛的那里它不会发抖啊？这个功德就不一样，佛是不仅见识获断，尘沙无明，包括习气都断尽，大慈大悲。那么舍利弗他只断了见识获，习气还在，大慈大悲心还没出来，所以鸽子还会感到恐惧啊。然后佛进一步问你，观察一下这个鸽子啊，以前是什么身份，什么时候再会脱离鸽子的身啊？那么舍利弗就观察，就往前推推推，他推到八万大劫，他八万大劫以来啊都是鸽子，都鸽子，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转为鸽子啊。然后他再推他未来是什么时候脱离鸽身，哎呀，他再观察观察，八万大劫以后还是鸽子。他就如是汇报，他以前以后都是鸽子，没有办法啊。这是佛就告诉他啊，这个八万大劫以后的事情，说这个鸽子要是恒河沙劫之后罪报已毕，才脱离隔身，脱离隔身升到人道，贫穷下贱五百世以后，升到人道五百世以后才听闻佛法，到僧团求受五戒，然后开始修行，在多少劫以后证到阿罗汉果，那都是恒河沙劫以前以后的事情啊。所以舍利弗这时候一听就佩服自己呀，就是声闻罗汉的智慧跟佛的智慧简直是天壤之别的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往生者的宿命通，它就不是八万大劫的事情，它是知道无量劫无量劫的事情，因为这个宿命通是阿弥陀佛的宿命通给予我们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啊。我们知道了宿命通，我们才会升起大惭愧心大恐惧心。我们宿命不知道，可能我们吃的这碗肉里面就是前世的父母的肉，可能你讨的这个老婆就是你原来的外婆祖母啊，现在有很多祖母外婆对他的孙子爱呀爱爱得不得了，但又必须要死死的还是爱他，于是就转身到他周边的地方投身，那要就为都一讨媳妇就不讨去了啊。这些情况我们都没有宿命通，都很坦然，一旦知道宿命通，你这碗肉就不敢吃了啊，你这个老婆就不好讨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宿命通能够让我们升起这种大慈悲心大惭愧心啊，能够知道所有众生在这种生生死死过去和未来所有的事情，他才会啊去勇猛精进的修行，要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同时他感恩阿弥陀佛呀啊赐给我们的宿命通啊。好，请看下面第六，皆得天眼测试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还是待业往生的凡夫， 都能得到天眼通啊，最低限度也能够测见百千亿亿诸佛国的种种情景。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啊。这是六种神通的第二种，天眼通。神通，神就是神妙莫测，通就是啊圆通无碍啊。我们众生本来是具足这些缘这些啊功能的，只是被孽障烦恼分别执着把它遮盖住了。现在阿弥陀佛来帮我们的嘛，我们凡夫众生这个肉眼呢就很有局限性的啊，我们只能看到七十光了啊，我们登高远眺也就能看到几十里而已啊，再在上面一看的天边就是一个圆圈呢 啊弧形呢，不是这个天边是弧形，是我们的眼球视网膜给它画那个弧形，透不过去啊。墙壁啊，外面的事情我们都看不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那么天眼就能看到障碍里面的障碍外面的，可以看到那不是几十里的，那是百千万亿里乃至于他方世界十方无量世界的情景都能看得到。这是什么样的功能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他方世界诸佛菩萨四现八相成道去教化众生了，我们也能看到地狱众生在那受苦的情景了。啊，这种啊见到好的见善思齐啊，见到恶的啊奴就回避啊啊，增进我们的道业啊。那么天眼通，有的人就发问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是为了心理清净，见到女人怕起烦恼，现在你有天眼通，那人家夫妻在房间里的事情你都不看得清清楚楚吗？一天到晚看到女人你哪清净呢？啊，有人提些这个稀里古怪的问题，他提的也很到位啊。嗯，但是这里面有个什么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到西方净土，他就不会有淫欲心了。啊，这是《无量寿经》告诉我们的，远离一切淫逸之心。啊。而且他有诸法的空性的智慧啊，在这些往生者眼里他已经离开这些相了，男相女相啊，而且他不是每天看到，他是想观察就看到，不想观察他不会去看啊，更不会去有意去看。不要用我们现在凡夫众生的心态，凡夫现在有个很阴暗的心灵，就是窥探了，喜欢偷看人家东西啊，越秘密的东西他越喜欢偷看啊。那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是正大光明，他要看这些东西干嘛啊？所以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好，请看下面第七愿，皆得天耳彻听愿，舍我得佛 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习受持者，不取正觉。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啊，都能得到天耳通，啊，最低限度也能够听闻到百千亿亿诸佛所说的经法，闻到这些诸佛的经法都能够领受啊，义持修行。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好，那么这一愿对我们修行帮助很大呀。现在我们一学佛都要去参学呀，就要听闻正法呀，啊，但在这个世间参学很辛苦啊，啊，冲锋冒雪啊，而且不一定有哲学善知识的慧眼，如果参学是一个邪师，你一接纳还很麻烦啊。在这个世间听闻正法不容易啊，我们也常常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你看这一愿，阿弥陀佛对我们考得太周到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天耳通啊，不动道场就能听到所有诸佛说法的音声啊。那么最好的善知识当然是佛了，大善知识他不会说一句啊不真实的话，都是称信而谈啊。那么往生者都能够分身到他方世界啊，他可以亲自去，也可以就在西方本土，他想听哪个刹土的佛说法他就能听得到天耳通。那么这个耳根的功德啊，它是很殊胜的。我们由于业力的障碍，这个耳朵的闻性呢受到极大的障碍，我们只能听闻到一段分贝范围当中的音声。这个世间有很多超声波、次声波，我们都听不到啊。但实际上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声音呢啊，大家可以在夜静更新，如果你通过一段时间念佛啊，尤其是连续几天念佛的时候，你再来听闻，就能听到平时你听不到的声音啊。就是深夜的时候大自然有种种声音了 啊甚至你还能听到轨道的声音啊，轨道的声音。我们心越粗糙，听的东西越少啊。那么这些天耳通、天眼通，在一般修因正果的过程当中，它都要有持戒，再加上它修定、修禅定的功夫，四禅八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啊听力的功能在逐步恢复，它会听得越来越远啊。现在我们的听力实在是非常受局限的啊，那么几百米、几千米之外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多少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啊，这就很不可思议了。那么这种天耳通，他能听到诸佛说法的声音， 听到那些菩萨圣众讨论佛法的声音啊，这是上求佛道的一种正面的使用。那么他还有一个能听到地狱道的声音，那些三恶道众生遭受苦难的声音，呼喊的声音，往生者都能听得到。所以这样你说给他的心灵，当他听到这些地狱众生在那里油锅在那里呼喊，他有个大叫唤，地狱大叫唤之音实在是痛苦难忍，叫啊叫的声音都没有，就沙哑的声音。这些往生者听到了以后，你想他在西方净土还不赶快加工用道，都等着我们去救度啊，他会不忍众生苦啊，啊，天啊，啊，正因为这些像天眼天耳是我们本具的功能，现在我们都在迷失它嘛，迷失它现在就借助一种外在的所谓的科技得到了一点啊一点显现。正因为有天耳呀、啊、天耳通，我们才有电话呀、手机呀、无线电这些东西的传达呀。这是天耳通的一种物化呀，啊，正因为我们有天眼通啊，它才有一个望远镜呢，啊，遥视电话呀等等现前的，啊，所以为什么搞科研你得要还一门深入，要专心致志，它才挖掘了一点点出来，啊，但也是非常笨拙的。所以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信本具的这种天耳通就现前，而且它也是超胜二乘的天耳通，它是佛的果地上的天耳通令我们获得啊，也就是像华严经所展示那些大菩萨能够听到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佛刹的种种的声音啊，而且想听就听得到，不想听就寂杳无声啊，这也是要随心所欲的，要如意啊。如果说你得到天耳通，哎，没十方世界所有的声音，地狱的声音你天天都在听，你不想听它也在耳边响，那也很难受啊。是啊，就好像原来我们啊，这个如果一个高音喇叭装在你家里去，而且你们有控制的开关都控制在一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还不能中断它找你的麻烦，那你说从早上的京剧天气预报啊，商品信息一路听下来，你不想听也得听，这就难受了，不自由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他阿弥陀佛令他得到天眼通天耳通，也是他想看念头一动马上就能看，而且他的这个选择性非常强啊，我想看啊东方的阿楚国，他就看东方阿楚国，想看娑婆世界就看娑婆世界啊，不能说想看娑婆世界其他的刹土过来了啊，他不是这样啊。所以一往生自信本具的天耳通，佛的果地上的天耳通的功能自然的就现前了啊，所以这都是衬托弥陀的大愿，自然得到这种神通的。好，我们来看第八，皆得他心厌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智 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具有知他人心理念头的智慧，啊，最低限度也能知百千亿亿诸佛国中所有众生的念头。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那么这个神通就更殊胜了。在我们大小乘经典当中都在赞叹佛的功德，啊，佛的功德讲所有众生的念头如来悉知悉见，啊，能知道众生心里在想什么，这是在无论在世间法还是处世间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从世间法来看，我们啊，小子交一个朋友，大智你选拔一个官员，你找一个合作的这种伙伴，你都要了解对方啊。但了解一个人实际上太难了，为什么？现代人的机心都很重啊，然后他所表现的外面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有很大的迷惑性的。一般的凡夫他只是看表面的，哎呀，他的话讲得很漂亮，他所做的东西啊，表面做得也不错，但可能往往就看错眼了，他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啊。所以了解人这是一门大学问呢，啊，啊，《论语》里面讲这个，你了解人叫观其年，还要察其行，啊，再要观其频，观其所安。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啊，就是不会受他欺骗，啊。所以，如果你用错了人，损失可就惨了，啊。所以，知人要知心，啊，知心就很难。哎，如果你在这个世间，你有一个很微细的心。你能知道他心里的状态，知道他心里的一种啊情况，你就能够把握他整个人格，就能知道这桩事情能不能让他做啊。包括如果在一个国家是竞选总统，把这个总统选上去都关系到大家的福利，你能不能了解他？哎，如果你都了解他的念头，那就瞒不过你了。但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啊。但有一点，我们如果修行人，当我们心比较清净的时候，我们越清净的时候，对对方的感觉和把握越会准，比较精确，有相似的知他性啊。我们可不要被表面文章啊，表面的形态所迷惑。现代人都是带着一个人格面具来生活的，因为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他自己内心都在自欺啊。为什么我们儒家文化特别讲到那个诚意呀？诚意是非常重要的，意念要真诚的 啊，你意念之尘是来自于你格物啊，要格除自己的物欲私欲，然后自知开发自己本有的智慧明德，你才能够意念真诚。如果没有前面格物致知的功夫，这个人绝对是不真诚的，机心狡诈，自欺就欺人啊。那么后面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免谈，一旦这个意念不真诚的人，他还要在一个岗位上，一定是祸国殃民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修行能够有相似的自他性智，我们就不会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就从初世间法更要有一个自他性啊，我们要度众生要知道他的根基啊，一切法都是要对症下药啊。啊，那么佛有这种智慧，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包括那些啊尊者阿罗汉，他先要入定了啊，先要坐一坐入定。入定就是观察对方的根基，他怎么能观察，就知道他的念头啊，然后给他相应的法啊。所以这个知他心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最真实的把握，最本源性的把握。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得弥陀愿的加持，就有知他心的智慧啊。那么这种所知众生的范围可是十方无量刹土，十方无量刹土具有无量的众生呢、啊，这无量众生的念头你都能知道，你看这是什么样的功德啊？这也不是我们修得的，是弥陀果地上现成给我们的啊。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者之间的交流啊，他都不需要语言呢、啊，由于都有他心，他心通，你动个念头他就知道，他再动个念头他也知道，这个念头就有光啊，啊，心光念头啊，他就靠这个来交流啊，啊，如果他想说话也可以，但说话太辛苦了，他就靠念头，心光来交流的啊，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他心自通，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当中也有这种功能的一种物化，比如有一种测谎器，测谎器有时候还真有点作用的啊。他讲真诚话的时候和他说谎话的时候，他一说谎话整个的心跳啊，这个波动啊，各方面都会有微妙的啊，微妙的反应，如果这个仪器非常灵敏，就能把这微妙的变化给它捕捉住，就知道它在说谎。啊，这个原来德国还制造了一种帮助那些聋哑人的一个仪器，聋哑人不会说话，但是他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需要帮助，怎么样知道他的困难？他这个仪器一测就知道他心里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也有点类似于他心自通的一种物化啊。好，我们请看第九愿，皆得神足飞行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情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足佛国者，不取正觉啊。 这个神足通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都能得到神足通，在一念起最低限度也能够飞行超过百千亿亿诸佛国的范围。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取证据啊。你看这个神通广大呀，啊，孙悟空啊，一跳跳个几万里啊。那么小乘佛教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他能够飞行啊，他飞神通的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他有一天在思维这个说佛的音声呢，是能够传到很远的地方去。他就想试一试，看看佛的声音到底能传到多远，他要用他的神足来验证一下。所以他就往上面飞，试图想飞到一个听不到佛的声音的地方。哎，结果他飞到须弥山的山顶，能听到佛的声音，再飞到啊刀立天、夜摩天、他法自在天，哎，飞到那么高还能听到佛说法的声音，好像就在他的耳边。他又再继续飞，那飞可能如果按这个就不是银河系这个世界，就往上一直飞啊，一直飞。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加持他，让他飞到了32恒河佛刹之外的地方，非常遥远。到了那个地方还是听到了佛的声音。飞行那么远不是他的能力，是释迦牟尼加持让他飞到那么远。这时候他想呢，这不行，不能再飞了，飞到还是能听到声音。这时候正好就是在一个刹土，那个刹土正好有一尊佛在讲经说法，那个刹土是非常富丽啊，也是人寿命很高，身高也很高，所以飞到那个正好飞到佛的那个法会上，于众的很多菩萨声闻都表示很惊奇，怎么出了一个像人一样的虫啊，像虫一样的那么矮啊。这是这个刹土的佛告诉他，你不要对他生起轻慢，这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上足弟子啊。这时候这个大目犍连就他能够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跟阿弥陀佛对话，跟释迦牟尼佛对话，释迦牟尼佛就指定他现神通啊，现神通。所以他就在虚空里面现神通啊，一下子身高非常非常高，超过他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的身高啊啊。结果哎，他又这时候向那个佛顶礼，顶礼。这时候他想回去，这一回去他就很难回去啊，就好像这个整个的法界微层数的佛刹，他要找到这个娑婆世界回来，他就没有办法，不知道从往哪边飞，再飞回来。所以当时佛就那尊佛告那尊佛叫什么？我忘了，那就是这样。那尊佛就告诉他，靠你的能力，你就是无量劫也飞不回去啊！但是我教你一个方法，这方法让你能回去。什么方法？不忘本。不忘本就是叫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你的本师是谁？你就不忘本，你就能回来。哎，这个大目犍连这个就定心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哎，一念间一刹那就回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啊。所以通过这部经验，我们不忘本啊。我现在我们的本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南无
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靠我们自己去是没有办法啊，不忘本就能去。那么这个声闻的这个神足通还是很有限的 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他的神足通是能够飞到啊，这个下至它包含着高线，是 无量微尘佛刹的地方，这个往生足通能去。所以这个西方净土由弥陀愿力加持，有一个不动应化德啊，他的报身在西方净土不动，如须弥山一样的不动，然后他的应化身可以同时态的飞到无量的刹土去，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这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表达啊，西方净土诸往生者各以清胆啊，以衣革慎重妙法供养他方无量的啊诸佛，然后啊这个须臾间啊一顿饭的时间又回到了西方净土的本土，他又能回来啊。如果他到一个，因为整个法界的这个刹土太多太多了，是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他一旦放出去以后怎么能回得来啊？这都有弥陀愿力加持，让他很自如的回家了，回到他的本土了啊。所以当我们具有这样的神足通的时候，我们就逍遥自在了啊。现在我们就很苦恼啊，因为人都有点想参学的心啊，大家去参学其实抱着一种什么想旅游的心，观光的心，是不是啊？但这个世间我们你再富裕观光，也就是在这个地球走一走啊，很狭隘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要观光旅游，它是变法界，而且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的飞行器，就是它的宫殿，它能够带着七宝宫殿走啊，它的七宝宫殿一闭就像一个飞碟，然后一张开它可以像一朵莲花呀，一闭合像一个飞碟啊。所以这样的神足飞行，它就能够啊住很多的佛事啊。他一去那个地方，整个时间的观念也是随着他的神通功德的现前，有他的延迟的差异。比如他就在这个一顿饭的时间到他方的某个刹土去，他不是一去哎呀就像赶紧顶个礼马上跑回去吧，他不是这样，他到那去啊，他会干很多事情啊，他会把那个刹土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观察到，他会听佛在那里讲很多经啊，然后帮助众生做很多事啊，能够从容不迫的回来。为什么他能做很多事？这他在一念之间可以延拖到多少劫，多少劫可以浓缩在一念，他的时间的这种局限性超越就自在了，这就是华严境界。所以在一念之间能做无量的事情啊，能做无量的事情。